接下来又详论我无所见为本的烦恼，然后我统摄凝聚力的活动，我就是主宰的意思。这样各位会想到什么我？我们说我就有情嘛，有情有两种我了。这个主宰的我就是萨迦也见哦。断三劫的当中的有生见，另外一个有情的我就是人我嘛，不得求的我，所以这个有主宰的就是萨迦也见的我了。主是导师就解释主跟宰，然后主是自己做得主，宰就是由我自己做得主，那宰是由我支配他，就支配他人啊，宰就支配他人，由谁来支配他人，就是那个我。主就自己做得了主，相对以我所见，这个我就是上标大 A 大 B 可以对着来看的，所以我以无我，前面说无明就是以无我，从直见来说那就我所见，主就是自己做得了主，也就是那个我了，宰就是由我支配他人，那就是宰，那就是我所自己做得了主，那就是我自己做得了主跟所以我所见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这个我上标的 A、B 都可以对着来看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非常重要哦，各位，这个一定，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语言文字哦，它都是在详细的、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到我们的心理活动，所以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一切啦，就是他啦，相对我来讲就是他嘛，一切从属于我。怎样从属于我呢？就是我所有的、我所知的、我所支配的了。一切想以自己的意义就来支配他人了，以意义来决定。我常跟各位这样的共勉，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共修的形态，主要就是文会，还不是文会，是从生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觉知到哦。如果没有觉知到，上我这一堂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价值不大了哈。我常说，身的会是什么，在我们身心表现出的是什么样、什么相状，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理解到，文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的相貌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怎么样清楚知道？一定要依着语言文字，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而且，如何从身德位往文会方向的那样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怎样清清楚知道？还是依着语言文字？像我们现在不是依着语言文字什么来闻思佛法吗？这个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依着语言文字，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依着这个呢，在日常生活去，包括我常说了，我们现在的依着这个语言文字，因为语言文字没有离开我们啊，我们具体的我们的身心嘛。尤其这个我是无始来的，主宰是无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清楚理解那些哦，没有啦，我们只是，我常说，我们只是被拳头打到知道痛，我们说我们知道，其实知道痛而已啦，但是拳头是怎么出拳的我们不知道，拳头是怎么伸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不知道啦，我们只是被拳头打到的那一刹那知道痛而已了，所以我们被他折磨的要死，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他怎么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生生世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清楚，其实不清楚。所以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好好的去理解它。而且这个语言文字，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语言文字就是在讲我们身心啊，就是在讲我们身心。所以我们一边看语言文字的时候，就要依着语言文字来去亲切的指向我们的身心。再说一次，我们就要依着语言文字来，因为语言文字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所以要依着语言文字来指向我们的身心。我不是常跟我这样说吗？我们以前在上课，在世俗的学校上课，我们的专心一意都是往外听，对吗？因为所学到的一切法知识都是外面的知识吗？包括我们讲心理学的等等的心理中，也是一直往外的去听，对吗？公民与道德也是往外的去听。但是学习佛法就不一样了，因为佛法是宗教。什么叫做宗教？不满意我们的现况嘛，所以要超越它，对吗？所以宗教跟世间的一般的文化，包括哲学、科学，根本的不同就是宗教是不满意现状，一定要冲破世间的嘛，冲破世俗。那人生最高的理想就表现在宗教上，不满意死掉就完了，不满意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慈悲只有这样，勇气只有这样，对吧？不满意它，要冲破它，冲破它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听法也当然要往外听，但是不要离开身心往外听，就是不要离开我们这个缘起假名我往外听嘛，是吗？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通的觉知到，这样的话来闻这样的法的时候，就依着语言文字，因为语言文字没有离开我们，就要很亲切哦。这个是我一再跟各位说到的，就是这些虽然是依着语言文字，但是不是像在世间，学校一样往外听，因为这些法都是在指向我们，而且这些法都是要让我们明解它之后呢，要能够去改善我们身心的，要这样来学。这样的话，我们一面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就往来了解我们的法，这样我们了解我们的身心，就是依着法来了解我们的身心哦。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啊，因为这样的话法，我至少这个法是依着非常明确佛菩萨从正出教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来去教化我们的身心。这样的我们的身心在日常生活的话，我说依教奉行，就有相对的法来让我们依教奉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亲切了解身心的活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直随着我们的身心的经验去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更体会到跟法跟我们身心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能力去闻思佛法，更有能力看到语言文字要表达的义理。还是回过头来看语言文字，让语言文字看到更深刻。所以我常说，在解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成就解。文会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没有离开语言文字而得到深刻的理解，也就是依义不依语，得到义，得到那个深刻义理的理解了，那就是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大开眼界。那是要心清净哦，心因为信相信正见而来的信，让我们的心相对的安定之下呢，而来的深刻的理解了。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尊重它了，否则的话，我们一天再天再天还是这样哦，不容易深入进去。我们一定要有每听一次、每看一次就有感动一次的那个效果，就是要有所触动到，否则的话，我们说没有触动的时候，我们要警觉到。 没有感觉，好像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警觉到我们这样的情况了，要感觉到、觉知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是哪里卡住了？否则很喜欢听的歌曲，一定是一听再听的嘛，是吗？我常举那个以前那个老农民啊，听那个国际经济的时候，他那样非常熟悉那样的，就是非常熟悉他们，但是他会随着台上，来哼，对吗？何况是学习佛法，更是要这样子的。这是我愿意再跟各位强调，再三的强调。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随时随地都在觉知观察自己了，这个至少就有机会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因为前进你要知道我们的现况啊，现况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自己都要知道。所以我常这样说，各位来到譬如说今天晚上要来的时候，各位的心情是什么样？来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我们自己都要去觉知到，都要去觉知啦，都觉知，包括我自己也要觉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到我常说的主宰，然后跟我所连上关系，而这个主要就是那个这个主宰就是那沙迦耶见。就是友情在自己身上会起的，就是沙迦耶见，在别的友情身上只会起菩提切罗我见，对吗？我们在自己身上也会起菩提切罗我见，但是会更起沙迦耶见，就是那主宰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众生在有意无意中却是这样的，因为一切活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想让一切都从属于我。好，这样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的。如果统摄一切，我们翻到上一页，就是一切都从属于我，这样了，就是我所有的、我所知的、我所支配的了。好，翻回来。而统摄一切，导致在观物当中，当然就是大独裁者了，连西方的上帝在内都不会是完全成功的了。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也是如胶如漆的染着一切。我这个上标大 A 底下，我把它分成小 A 跟小 B， 对吗？为什么分成小 A 跟小 B？ 小 A 跟小 B， 你看导师也说是，然后也是，对吗？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这两句呢？以自我为中心来统摄一切，可以说就是见我所见，如胶如漆而染着一切，就是爱，我爱。我们上一次不是有说到那个导师前面那个我在注脚上又引了吗？就是就好像蒸汽会推动着涡轮机或者是蒸汽火车，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那是因为有煤炭，所以他们有相对的差别，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我再说一次，虽然说我见跟我爱有它缘起相对的差别相，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理解它，但是相对的差别不是绝对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是我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强调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差别万象我们不要否定它，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的看到它的差别相。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法都有它独特的作用， 那独特的也不是自信的作用，而是有它相对差别的缘起作用，我们要善用它，好的善用嘛，不好的我们就要相对的来去转化它，对吗？一样像这里的我见跟我爱之间的关系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但是它的缘起的差别像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了，要像煤炭跟蒸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一直在蒸汽上着手，当然我们当然要在蒸汽上啊，不要让它一直滚，对吗？但是不要永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蒸汽当中去找到煤炭，那才是。我们小时候都读过釜底抽薪，对吗？那只有真正在佛法当中哦，才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个生死根。这是一种年纪的强大向心力，所以我们会集成哦。为什么有钱是一个一个的有钱？就是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向心力，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好像那个一个实在的个体，对吗？而这个强大的向心力在这里，这个强大的向心力就不单单是我见。还有我爱就是我所见，我所爱，你看到、哦、我所见相对就我所爱，如果爱的话我们就我所爱就可以说是境界爱，我爱可以就是自体爱，你看也一样啊，见也是分成我所嘛，而且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像类似这些啊，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哦。如果再说进去，就好像那个上帝啊，那个基督教那个上帝啊，为什么他你看到、哦、修慈心才有可能哦，尤其要上品的慈心，他可以才有可能成为大梵天嘛、哦、他慈心已经不生嗔了，对吗？因为梵天啊，就是色界天啊，他已经没有嗔了嘛，但是他有慢，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我们说慢啊，慢是嗔分，对吗？嗔心不起了，慢心才起来。所以啊，信他得永生，不信就永火，对吗？我们不要以为那个上帝这样了，我们自己更是，我们还有嗔心呢。我们要去觉知到哦。但是我们庆幸学习佛法，为什么我会说呢？这是因为说那个上帝，我时常举这个例子是吗？你看哦，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啊，我们千万不要走那个老路哦。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让我们慈心增加的时候。那我们慈心增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嗔心减少，我们的慢心也要减少哦。不要高高在上的悲悯他人哦。佛法的悲悯啊，是悲悯自他皆苦哦，不是高高在上的悲悯别人哦。或者我们只要高高在上的，那难免慢心就起来了。所以那个高高在上呢，不可能是真正的慈悲啦，因为高高在上那个心就很硬的了，心很硬，不可能就不忍心啦。像我们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去充分的觉知哦。这个就是来自于对佛法的恭敬，对语言文字的恭敬。否则啊，我们自己的有我们自己的修行，没有依着法来的那个修行呢、啊，都是跟像无闻凡夫啊，都是跟自心见相应的修行，这是我一再跟大家共勉的。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因缘来到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来闻师运顺导师所说的法，我们要特别感到庆幸，但是要珍惜它了，好好的一次一次的闻师当中，让它跟我们的身心很精确的连上关系，这样我们对我们身心的观察力啊，鉴别力啊， 就好像戴上最好的那个那法眼。我们要从无闻凡夫变成有闻凡夫。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一直在听闻佛法就已经是有闻凡夫哦。如果以为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早。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哎不得少为主的话，我们就要珍惜它，就是一次一次的。再说一次，我们不要以为每次来到福音佛学院听闻佛法就以为是不是无闻凡夫哦。如果以为就这样的话，那就还早。但是我们珍惜每次来的听法，珍惜它，但是不自以为是，不得少为足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珍惜我们拥有的，也要欢喜，然后从现在的这样的程度一次一次的往前走。否则的话，我们说我们这些法这些的那些就是我无我常无常等等生无生等等等等的法啊，我想哦，各位没有来福音佛学院也听了很多了，但是听到我们这时候，我们到底对于佛法的这些义理到底听清楚了多少，然后甚至我们身先多少，我们尤其我自己，我们都要随时随地的去观察了，这样才不枉费哦。我们白天这么的辛苦，这么的忙，而晚上又到了推广班来听课，这样哦，这样才会值得了，才会值得。好，像这样活动所成的力量，所成的力量啊，那个我们说业啊，这个刮胡那业啊，这个业包含什么？表业跟无表业了哈。而这个形成的活动所形成的力量，业就是有表业、无表业嘛哈。尤其这个活动所形成的力量啊。力量还会遗留下来嘛，遗留下来。那就是业力，就是无表业，对吗？就像我们去，导师常举一个例子。好，我们去行动，我们去工作。去工作的话就会有薪水。而这样的力量就是招感生死，造成一个有情自体的力量。有招感生死的力量啊，就是那业。我们常说这个业啊，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业呢是发业，就是为什么会发业以润身呢？因为有烦恼，就是祸能够发业以润身嘛。而这个烦恼呢，在这里就说到嘛，就是我所设的一切烦恼了，我所见所设的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烦恼就包括见跟爱嘛，所以就有这样的业呢，因为有这样的烦恼嘛，我所见所设的一切烦恼，所以它造业了，而造业呢，之后呢，要润身还是要有这个烦恼，对吗？要有这个烦恼。所以这就是招感生死，造成一个个众生自体的力量。为什么说一个个？我刚才也说到嘛，因为是强大的向心力啊，所以一个有情都是一个一个的有情，对吗？好，这个众生自体就是这个我，然后这我本来是没有不变而独存的自体。就是好，没有如外道所说的神我灵魂，而只是身心的总和活动，就是五蕴六处六界的总和。总和活动啊，可以这样的，身心的总和活动。身心啊，世尊就用三个面相来说它嘛。身心就是五蕴，也包含身心；六处也包含身心。 六界也包含身心，而五蕴六处六界呢，是同个有情身心的不同面相，不同面相也可以说就是不同面相看到它的不同作用了。就蕴、处、界是一个有情的不同面相，也可以是一个有从一个有情一个有情不从不同的作用去做观察，但是不同的作用还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蕴处界还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的总和活动，所以不是有不变而独存的字体。像这不变而独存的字体，各位要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像我们在导师著作当中常会有这些哦，关于不变而独存的字体，怎么去理解的？不变会相对于什么来说？就是变，对吗？变的话，相对于什么来说？就是佛法当中的三法印当中的什么？诸行无常印。独存呢？独存就是独一嘛，独一就是不是合合的嘛。所以那就是相对于不理解什么？诸法无我印，对吗？不变的就是不了解佛法的诸行无常印，所以。不了解缘起的三个相状，就成为什么自性的三相，而没有不变而独存的自体，自体又当体，就实在性。没有实在的，没有实在性的自体，因为有实在性的自体，在时间轴上，它就会幻现出什么不变的嘛，在空间彼此之间，它就会。就会怎么样？就会只取为有一个独存性、独一性的，而只是什么身心印处界的和合活动。这个和合活动啊，总和那个和总和的活动会在哪里活动？就在时空上的活动。所以什么是活动？就是和合相续的活动。也就是无常无我的活动，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因为啊，我们上课跟大家共修以来啊，上的课都没有离开这些呢。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次一次的去欣习当中去累积这样的知见嘛？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自己要检讨哦。这个尤其我们上一次从佛法概论来的，对吗？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在佛法概论是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包括在成我之道从来一直到现在，也一直一直在做这一方面的说明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那个理解力啊，就是读这样的。文字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理解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都要知道哦。我们不要在世间学的时候啊，我们以前在世间学校啊，我们的自我要求都很高哦，是吗？千万不要学了佛法之后，我们这样的自我要求反而降低了，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哦。我想我们是因为学习佛法，我们觉得佛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才要来学，对吗？但是我们表现出来，如果是跟这个是为那个相反的，但是我们没有觉知到的时候，那是很可惜啊。我讲这些只是说，我们要去觉知到，我们要去觉知到。如果觉知到，我都可以理解相对的啦，不会完全就不知道。啊，有相对的理解，好，我们要欢喜，然后要更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去理解它。啊，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要觉知到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否则，我看了也有好几位熟面孔了，对吗？我说的熟面孔是几乎没有都来的啦，都来的这。 希望跟大家共勉哦。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觉知到哦。各位，如果说我们每一次，譬如说我们可以每一次都看到它丰富的内容，它自然就会跟我们身心连接起来。那跟我们身心连接起来，我们自然就会有更有能力去观察我们的身心。什么叫更有能力去观察我们的身心？就更有能力依着法来教化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话，我们的热恼不能安身立命的那样的热恼的那个情况，我们就会它的到底它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不需要把那热恼减少多少哦。我们只要看到哦，我原来是这样的热闹，这样我们就会欢喜了啦。这样我们每一次看这样的文字啊，我们每一次看呢，我们就会每一次都有感动。那感动不是情意而来的感动哦，它是正见而来去波动我们的情意，不是只有情意的感动，而是正见去波动我们的情意。因为那热闹就是情意的热闹，但是用正见看到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样我们的每次的去闻思这样的法义啊，我们就会有每次的不一样的吸收了。不一样的吸收可能是同一个的法，但是我们更了解它了，那就不一样了。有可能是同一个法，我们更深刻更明白它，更深刻的去理解它，有可能也是这个层级的理解，但是我们更有信心的，那都是不同哦。所以同样一个法，到我们有没有更有信心，什么？那都是会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好，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是一个实在的字体呢？只要我们觉得它是实在的自己，当体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觉得它是时间上它就不变的，空间上彼此之间它就是独存的。啊，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直觉的那实在感呢，我们不能够直接面对我们的实在感，因为那直接面对我们的实在感，那必然会跟自信见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时空的活动当中，你看，也就是和合的，就是组织和合的时间，它是相续的过程当中，无常相续流变，去观察它当体没有实在性，对吗？由于我所见的执取，才会升起自我的错觉。自我就是常恒自在的，这个缘起假名我是不能够破坏的，是吗？连世尊也不能够破坏缘起假名我，就是相对的你我他，这个友情一个一个的你我他，这个佛也不能够破坏，因为佛是创觉实相，不是创造实相，不能破坏它。但是我们凡夫呢，都在这个缘起假名我，都执着它为一个实在的我嘛，这个就是佛法要说的诸法无我的那个我。但是这个缘起假名我是没有破坏它的嘛，所以就是升起自我，自我就是这个自我就是诸法无我要否定那个我了，就是常恒自在，那个自在啊，就自己存在了。相对这个自在就是自己存在，跟别人没关系的啦。嗯，各位可以理解。而这个自在也可以就是那个独在独存的，跟别人没关系的那个我，就是升起自我的错觉。你看到、哦、还是在时空上，就是直觉我们这个我是实在的，必然就会含摄着它是长恒的，它是自在的独存的，必然是含摄了这个三个面相。所以世尊就用三法印，老实说这个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而不了解这个缘起三个相状，就起自信的三相，就实在摄得的常独一性的嘛。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各位啊，包括我自己啊， 像类似这些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最重要的，我们一定啊，每天都要去读它的啦。好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呼吸，每天都要睡觉啊，每天就要读这些了。这我已经很跟各位讲的明明白白了，不单单是各位了，我更需要。不单每天的每一个时刻都不能够离开这些了。如果各位如果跟我共修到现在啊，如果每天没有这样的知见在的时候啊，各位要检讨了，我自己更要检讨。我自己更要检讨，为什么没有让各位有这样的知见？我是说，不要忘记它了，不是说没，就是那个分量啊。我是常说，那个分量要有这么重的分量，不是每一次第六意识都要现前，但是就是没有离开它。就像我常说，母亲在工作啊，拼命的工作，她第六意识哈，她的孩子她没有想起来，第六意识没有想起来，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孩子。像缘起三法印，缘起一时相印，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呢？纵然第六意识没有现前，也不能够忘记他。我们还有细意识在啊，随时随地要让他现前，他就要现前。尤其在我们起大灾难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助念，我们这个就要起来了。跟大家共勉，至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用功嘛，是吗？我们佛弟子至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用功嘛。啊，如果我们现在在天法都不会起欢喜心，那个碰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让人家助念？只会嫌人烦而已的，更何况更不用期待我们自己给自己助念了。已经讲得够清楚明白了吧？你说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既然来到福音佛学院，我们总是要往这个地方去用功吧？至少要朝着这个地方，至少要知道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先不论，至少要知道有这个方向，佛弟子是有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这个才是。这样的话，各位每次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的心境就会不同，而学习佛法的那个的吸收力啊，就会像海绵一样，就会相对的，就会有同样哦，同一个人哦，同样的能力，只要有这个态度啊，有这样的知见在的时候，就会不一样。还是愿意再跟各位强调一下，否则的话，否则的话，我常这样的感慨啊，常这样的感慨，对各位到底帮助了多少，对吧？我觉得那个最根本那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啦。当然这也涉及到我自己的说法善巧，对吧？不过再怎么样，还是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啊。好，由于我所见摄取的缘故，就是为什么叫我所见摄取的缘故？什么叫摄取的缘故？因为我所见，那我就是那主宰嘛，主宰以自我为中心，一切要从属于我摄取。像类似这些啊，老师在文字语言讲得这么的清楚明白，而这个就是在我们身心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我所一直在表现出来的那个主宰一直在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它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要依着眼文字看清清楚楚的看到它，而不是在主宰不了哦，主宰不了，在痛苦的时候，我们说我知道主宰，不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在主宰的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看到，就要依着这个眼文字就看到了，不是等到主宰不了的时候哈，才说我不要主宰，那我不要主宰，还是在主宰式的不要主宰嘛，就好像说那个 义爱、有爱是占有的爱，无有否定还是一种爱，那就无有爱嘛。我说啊，我说执着不了，说我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还是在一种执着的不要执着嘛。像类似这些，我们以前都充分的用的，依着导师所说的法义，依着语言文字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在一再一再跟各位说，那个深德会往文会方向的，到底怎么去用功？到底各位听进去多少？我说真的入心了多少？有没有往这个地方去听到？到底听了多少？像我这么用力在说的，不知道了，不知道。希望是有，希望是有，希望是有。嗯，我常说，自己心里啦，我常说啊，只要有一个就好了啦。我说这个一个哦，不是哦，不是偶尔感动一下了，至少要像我这样的，当然要一定要超，以后要超过我了，超我。如果像我一样，那就不好，一定要超过。但是至少要像我一样，这样目前呢、啊，像我一样。当然，我相信我，当然我希望每在座的各位都是那一个了，都是那一个，这样才有意义啊！这样才是我到推广班来讲课的最重要的意义嘛，就是要有所利益到人，只要一个。但是希望各位都是那一个，包括我自己这一个，对吗？我在上课过程当中也要利益到我自己嘛，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了，就是我所见摄取那个摄取到底是什么，这个都很清楚明白的看到我们的身心的活动，对吗？包括我之前也跟各位讲那个五蕴当中的受蕴就是领纳，导师说那就是被动，你看到、哦、那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受心所的在变化，就是在活动的样貌，我们要清楚知道，爱呢就是已经是主动向外，一个是被动，一个是爱呢就已经主动要向外，相对取呢那个主爱可能哎要向外，取就是更向外去拿，对吗？所以爱取导致说只是值是一样。量有不同，像类似这些啊，都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说明我们的身心活动的样相。如果我们没有依着语言文字来去观察我们的身心，我们怎么可能很这么样的明白的看到它的相状？而且受啊、苦受、乐受它之间的。表现出来的那个还是有不同，对吗？所以同样是领纳，它表现出来，爱呢，爱当中那个哈、哦，爱跟嗔之间，对吗？爱跟嗔之间也都是同样，刚才说到嘛，同样都是一个嗔，只是爱的反动嘛。所以苦行跟乐行也都是情本的两面嘛。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依着语言文字哦，至少上我课的各位就要善用这样的因缘，否则上我课那价值不会很大的啦，我帮助到各位的也不会是很大的。好，所以就会摄取的缘故，就会造成向心力，是吗？那就我所见，就是我主宰的那个。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力量向前力，而凝成一个一个的字体。所以我们呢、啊，每一个有钱就是一个一个的有钱，对吗？你看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有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向内嘛，就是向心力嘛，都是往自己身上揽嘛。你看揽不住了，不要它，还是一种否定，还是一种爱，对吗？要像那个否定的爱，占有的是一种爱，否定还是一种爱。你看呢、啊？无有爱，它还是一种爱。所以自杀的人再来，还是一种一个一个的个体，他要再来，对吗？包括世间的、啊、那个老子不是说，无知， 无之大患在无有，在我们自己有身，有这个身，所以那就无有爱啊。他想要超脱，他还是无有爱啊。包括那个外道犯贤求啊，那犯贤求就是否定嘛，他要超越否定嘛，是吧？他还是无爱啊，超越不了的。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至少上过我的课的自己都要充分的去觉知这一部分的，真的要充分去觉知到，否则的话，你看讲的就这样讲过去，这样讲过去，嗯，尤其哈、我们都有一个错觉，这些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知道，没有那么深刻的知道。假设说哇，如果是这样，我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只是欠修行，那个你不知道了。但是假设说哈，假设说不得少为主是吗？不得少为主，但是我珍惜我现在的不得少为主，哎，那就好。我要珍惜我现在所知道的，我要珍惜它。假如说我知道了，我只是欠修行，那你一点知道都没有。如果相对于文慧来说的话，他不会跟我说，师父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绝对不会这样来说。绝对不会，但是我常会听到，在外面有听到，所以我都知道，那不是常，就是偶尔碰到的啦。如果常说常去说法的地方就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师父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那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好好的知道至少要正见的，从正确的知识，深德慧都要有正确的知识呢。只是那深德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了。我们可以说哦，这个非常复杂，或者境界太大，我暂时执行不了，那可以的。但是如果让我境界不大，或者是慢慢的我可以知道怎么做，那才是啊，或者说。啊，我这样好像不太清楚，但是我至少知道。但是人一跟我讲，我就会知道的。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还说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只是欠修行，不知道怎么修行，那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以我刚才我们说这一堂课，我讲的很详细的那一部分，身心的关系，身心的那个如何的去观察他的身心的相状是什么？我们如果清清楚楚的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一问就是说啊，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行，不可能。而且，真正会问问题的，一定是会就着问题来问的，不会泛泛的问的。他就着，哎，我现在做的这一部分，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他会就着具体的我这样做。哎，这样就会进步。如果泛泛的这样啊，泛泛的问，泛泛的听，那都不会深刻的。你要就着或者依着语言文字，哦，这个语言文字它意思，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啊，就着语言文字具体的，要这样来理解，要这样来问，这样来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进去。一次一次的更加明白，这样的文殊佛法来到这里，福缘佛间推广班的文殊佛法必然对各位大有帮助，必然是大有帮助，而且必然是会用在日常生活化，那就是佛法的生活化，那就是现在一般都在强调这一部分的。但是佛法生活化不是庸俗化，不是世俗化，不是轻松化，不是消遣化的。那轻松，我们佛法不是要很辛苦，不是要很难，但是要尊重那个充实的去用它。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哦，否则来到福缘佛前推广班上课，跟一般的那些好像也没什么两样了，那价值就不大了。好，接下来呢，就上标大师，但这是从。业力招感的，就这些了哈，就会成一个一个的字体嘛，一个一个的友情嘛，那是业力招感的啦， 所以这个一个一个的有情的生死业力招感的，而业力是有它的极限性的啦。所以经过多少时间，一期的寿命就业尽而死亡，也有因福尽或恨死的啦。那这个业尽而死亡，我们一般就是寿终正寝，对吧？但是也有因为福尽恨死，福尽就是像饿死的啦，没有福报的话，像饿死的、恨死的，出车祸死亡的，或者是战争死亡，那就恨死的了。但是我所见为本的烦恼，还是在发挥它的统摄凝聚力，所以这才又引发另一个业系，开展一个新的生命，还在发挥它的统摄凝聚力。这就前面说到嘛，这个要润身啊，还要有惑，对吗？这里就是我所见为本的烦恼，主要就是那后有爱嘛，而那后有爱，为什么会有后有爱呢？还是没有离开我所见嘛？就像刚才说到嘛，真气啊，为什么会有真气？还是没有离开煤炭呢？所以那个关于真气煤炭啊，我见跟我爱啊，无明跟爱，无明盖爱皆系这一部分啊，从佛法概论就已经在讲了，讲到现在这里，像类似之间的缘起的差别相，跟它内在的相关性哦，我们一定要让它心领神会了，各位，否则啊，对不起自己哦，不要说对不起我了，对不起自己哦，对不起。晚会各位来到福音佛间推广班听我的课，这些我是费尽一切的力量在跟各位做说明的，像类似这些啊，看听到讲到这样的非常，就是最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就会就是碰到的这些法义，而且它是在平凡当中是最深刻的、最深刻的、最日常、最深刻的这些啊，我们一定希望各位能够去感受到，否则的话太可惜了。好，众生就是这样的死生生死永远的相续下去，因为烦恼没有断了，就是我所见所设的烦恼没断，所以流转生死。但是我们说我所见所设的一切烦恼，对吗？只要我所见断了，那就出国啊，生死可以说是已断的了，因为最多七番生死嘛，那七番生死啊，相对无始来的生死啊，就好像那个一个小水滴跟那个大海都比较，所以一个小水滴啊可以忽略它了，就好像那个小数点之后好久好久的那个零零零零零到最后那个一啊，那个是可以忽略掉的，对吗？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正见。好，我们先休息。